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啊，我们就谈到了汉代对心性问题的看法。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汉代的心性论是有别于先秦儒家的心性论。在先秦它是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一个哲学思想，到了汉代转化成为一个以宇宙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那么这是很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几个重要的汉代思想人物，他们对人性到底有什么看法。董仲舒在讨论人性的时候啊，他主张性有贪有仁，他也主张性善情恶，用我们人的性去同我们的情。所以他说，今世安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似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于，如其生之自然之知者谓之性，性者子也。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他说今天我们的人啊，对于人性都不了解，而且说法上也不一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回返到性这样的一个观念来去了解性是什么？他说性这样的一个名词或者观念，难道不就是跟生有关系吗？所以如果说从生之自然的本质来看的话，他认为就是性。那么因此董仲舒这样一个人性论，就是以人生而有之，生而自然的直来作为人性。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董仲舒的人性论啊，跟告子的说法是非常的接近的。但是这种自然的直的是谁给我们的呢？当然是上天给的。所以董仲舒就说了，天生明，性有善直而未能善，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那么上天赋予人有善直和恶直，而不是完全的善跟恶。董仲舒沟通天人，提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见解，上天通过了阴阳两个气，使得我们人就有了贪和仁的两个性。那么因此性和情在董仲舒看来啊，把它分离开来。那么贪就是阴，仁呢就是阳。所以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说，人之臣有贪有仁，人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私，身亦两有贪人之性。他的意思是说啊，人啊有贪的性，有人的性。那么这个人性跟贪性的气啊，都在我们人的身上。而我们人的身体是怎么来？我们人的身体是不是跟天结合的呢？当然他认为是这样子。天有阴，天有阳，所以我们人的生命行趋啊，也就有了贪跟仁。所以贪是阴，而仁是阳。所以天有阴阳两气施之于人的时候，人就有贪仁两个性了。贪性就是情。那么董仲舒的性有广义跟狭义这两个角度啊，狭义的是专门去指跟情相对的性，就是善性来说，广义的哈，就把情给包进去了，就是这个性啊，就兼有善恶。那么广义的人性不仅只包含了天所命的善直，而且还有不善的情啊。所以董仲舒并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董仲舒跟孟子对于善的立论的看法他是不一致的，因此对于人性的看法自然不同。董仲舒所谓的贪和仁，就是表现出一个价值意义的正和反，仁就是正，而贪当然就是反。所以他是直接用宇宙论的意义的规律啊，来作为一个价值标准。那么至于孟子的这种自觉心的一个本性啊，董仲舒根本就不了解。而且董仲舒把孔子在《论语》里面的，比如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移，和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的这些思想啊，解释为性三品。 听者们，你想想看，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中人以下不可以遇上，这个分为人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啊，这个哪里是人性？这个一定是涉及到人的才智的不同嘛。论语里面也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不移，下愚不移，那可疑者当然就是中间的这些百姓。所以董仲舒把就董成为说，上智的圣人，圣人之性是不待教，不需要教化，不需要等待教化。而下愚的人呢，就是那种斗烧之人，教化也没有用，那就是不可教。那么可以教化的是哪些人呢？忠民，就中间的那些百姓叫忠民。所以董仲舒就把社会上不同的人分为三品了，就是上中下了。上品的人就是圣人之性，中品的人呢就是忠民之性，下品的人是斗枭之性了。那么忠民之性啊，就如同茧，如同卵一样。他说啊，卵哈、啊、要等20天以后孵化了才会出这个小的鸡啊，小的鸟啊。而这个茧一定要等了烧死碗汤以后才能够被抽出一根一根的丝。所以他用我们的性比喻作茧跟卵的教化，他就会说我们人的性啊也是要经过教化以后才能够使之为善。那么这样的说法就是，圣人的性是天生的善，斗枭之性是天生的恶，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待教，一个不可教。老师光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批评，他说董氏之意，就董仲舒的意思啊，不过只是在说什么呢？人之成德需要有一个功夫的过程，真正重要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在于为善的可能的基础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德性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如果孟子他本身那么的苦心去点明了德性源自于主体的自觉，我们相信这是重要的，而且是正确的。那么董仲舒以儒者自居，对这么重大的棺木啊，也是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这么重大孟子所揭示的概念，竟然浑然不知啊，浑然不解其意，他觉得是蛮可惜的。那么另外一位思想家刘向，他怎么懂人性呢？刘向认为人性啊是生而然者，生下来就是如此，所以他主张无善无恶之论。那么刘向的人性学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从哪一个他自己的著作当中去发现人性在讲什么，可是我们却可以从论衡的篇章，还有从荀悦这个思想家，他有一本著作叫深见，我们可以从论衡跟深见里面啊，大致了解刘向的人性观是什么。他说啊，孟子称性善，荀子呢称性恶，公孙尼子讲性无善恶，杨雄讲善恶混，而刘向却认为性情相应，人的性跟人的情是互相对应着的，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性不就是都是善，情也不都是恶。于是人家问啦，为什么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他说啊，如果人都性善的话，就没有那个坏人了，如果人是性恶的话，也就没有那个好人了。没有这个善恶，文王他才能够通过教化来帮助我们，然后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走向善。那么所以在这个善与恶的问题上面来讲，他是主张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观念。只是我们今天在读刘向的东西的时候，并没有保存完整的版本，所以我们只能够借重几句话呢，去稍微做个了解。那么杨雄又怎么看人性呢？杨雄在讨论人性，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当然这里所谓的善恶混呢，一定是指的善恶同在，性当中既然有善又有恶，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它是综合了孟子的性善论跟荀子的性恶论，承继了 董仲舒所谓的人贪之气两在于身的这样的思想。所以他的一个人性论呢、啊、那么这种善恶混的观念事实上就是一个折中的一种看法。那么杨雄当然在这个方面他最后还是比较强调后天教化那对我们人的一个重要性。当然后天的教化需要老师来教导，后天的教化需要让我们成为君子，成为希贤希圣，最后当然要达到一个道，那么也是要透过后天的修养和学习来帮助我们。那么所以我们在讲说这样的一个人性论，道王充就直接的接受了气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王充以气来说性，当然是受到前面汉儒的影响，并没有真正的遵守孔孟的概念。那么他不但是把气作为性的根源，而且他也认为啊，性是有善恶之分。他所谓的善并不是一定如此的善，而只是气质之善的一种倾向。如果没有道德性本身的性，而他只有的一种定然性的话，那么这个善的提炼跟善的一个定准跟恶的一种转化如何可能呢？所以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思考了。那么另外当然王弗呢他又有他的人性观点，他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但是他所谓的相近哈，是指的人性当中具有的那个善和不善的体，后来因着习俗教化的一种感染，所以有了君子跟小人的区别。那么当然他也谈到财性问题，王弗非常的反对以足举德以为命贤，他认为啊，人之善恶不必士族，不因为他是士族出身的人他人性就善，那非士族出身人人性就恶，他不认为是这样子。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来鉴别人才，我们有什么标准呢？王弗说啊，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上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那么因此论就一个人的人才或者他的一个标准性啊，是在于德性。德性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依据，但是我们要说啊，德性是不是必须要等待才智然后才能够有所成就呢？那么这一点就又回到了我们刚刚所谓的人性的三品之论呢、啊。那么人性有三品，上品下品都不改变，中品往往又是因着人事在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就是在强调人的后天的努力。所以我们想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荀悦就有他的一种见解。那么因此荀悦就会认为啊，德才兼备，那么这个才它的一个大小就会起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当然才以才为贵，如果只是有德而没有才，或者有才而没有德，那么超性的好坏就成为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了。那么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王弗啊，他就认为如何能够从一个行的角度来看，荀悦就认为如何从一个以行为贵这样的一个思维上来看问题。不过总而言之，那你不管是王弗或者是荀悦，我们也没有看得出来说他们怎么样能够再回返到先秦孟子的那个学术思想的人性的体系当中，或者甚至于说能够再回到中庸里面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的体系当中。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性论呢、啊、很自然的那么后来就受到佛学的进入中国，佛教的进入中国啊，有了很大的一个转折了。我们要说孟子讲性善，讲扩充四端，它是凸显了德性自觉为人的一种本质，因此他会去驳斥告子自然之性这样的观念。那么荀子也是从自然之性去出发，不能够了解自觉之性，于是就会讲性恶。汉儒对于孟子善源于人的一种自觉性的这个意义啊，他并不能够充分的了解，于是董仲舒就以性 作为自然之子，主张性善情恶，以性统情，而刘向呢，就以这个性啊作为生而然者，主张无善无恶之论。杨雄呢，就把这个人之性用善恶混的方式，用修善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人性是什么。那么王充的性呢，就分为上中下，主张有善有恶。总括来讲，汉代在讨论人性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其实哈都是比较顺着告子和荀子的这个系统，也就是自然之性来立说。我个人觉得他们对于孟子的价值德性之源安立于这个主体的自觉的一个思想啊，他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也就会把孔孟儒学的心性论啊推到才性这条途径。那么从心性到才性中间，当然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气性论。所以为什么到东汉的时候佛学进入中国，很快的佛教的一些理论就被我们接受了，当然不只是因为前人们在格译佛教，那么格译上的一个努力，或者翻译佛经来帮助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佛学思想当中，那么所谓的人皆具佛性，就好像我们儒家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人皆具佛性的话，那人人都有，不假外求，那佛性自在我心中啊，那我们只要见性就可以成佛嘛。所以有一个偈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那么因此我这个佛性具足，我不假外求，我众生平等，我心存善念，我念念精绝，那在一念悟的时候就成佛，所以人都能够这样子。那么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佛性论呢，就很容易跟我们中国人孟子的这个系统的心性说啊，能够有所汇通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心性论上，将来有机会的话，听者们可以去读一读像这个所谓的涅槃宗的像的竺道生的思想，像禅宗的慧能思想，那么都可以看得出他们在这一方面人性论的一个立基，或者他们的一个思想。佛学入中国，然后使得我们在整个六朝一直到这个隋唐啊，可以讲说都是佛学影响的一个时代。那么在人性论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先秦的这种人性观到底我们到哪去了？是不是有人去反省它？是不是有人再去走出一条路子呢？我想这就是比较晚了。那么就是到唐朝，像韩愈啊，像李敖啊，这些学者，还有陈子昂，那么他们就开始回返到思考到我们先秦儒学它的一个意涵。那么尤其是李敖这位学者，他写了复性书啊，复性书，那么对我们先秦儒学的这种人性论啊，那种心性哲学啊，有一个相当的体会跟把握，所以很自然的也就把当时的这种所谓的四佛学的思想、道学的思想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就形成了儒释道三个学术思想汇为一体的一个宋明理学。所以宋明理学我们有把它称为宋明儒学，或者是宋明道学。那最主要就是在这个融汇的贯通融汇的过程当中啊，那事实上它包含了儒释道三家。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性论呢，又对先秦的一些心性做了一些新的反省，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就留待到宋明理学的时候再加以阐述。好，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